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苑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海外拆传事工的一些事情。海外的拆传需要，无论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看，都是很大的。单从中国往外看，无论是邻近的国家，或是更远的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等等，都有很大的需要。当中的很多民族是没有基督徒的，也没有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有很多的群体虽然有基督徒，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可以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这些群体都在等待着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们。从前以基督信仰为基本的地域，包括欧洲、北美洲的国家，昔日是主要差派宣教士到海外侍奉的国家。今天有很多已经成为需要宣教士把福音传进去的国家，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国家，对基督徒具有很大的逼迫。这些异教徒信主以后，不敢让他们的亲友知道他们改信了耶稣基督，以避免家人、亲人甚至是朋友对他们的逼迫，甚至是杀害。有些时候他们自己甚至是整家都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另外的地方生活，以隐藏基督徒的身份。在海外拆传的工作上，中国是有很大的潜力为主献上更多的。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很多，教会的领袖开始看见了异象，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跟很多的国家的关系都胜过西方跟这些的国家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在海外拆传事工上特有的优势。中国的海外拆传工作是开始发展不久，因此还是有一定的挑战。这些的挑战包括足够的宣教士训练，足够的跨文化生活经验，拆传的资源，有规模的拆会的成立等等。在这些的挑战和需要底下，中国教会可以跟海外的华人教会和拆会合作，让海外的教会和拆会一方面可以传递知识与经验，以建立中国的宣教士，另一方面可以跟中国的教会一同探讨适合中国教会的拆传模式。中国的拆传已经启动了，我们盼望神更大的使用中国，让中国也成为世界的祝福，荣耀神的国家。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些短宣的例子。首先让我们分享我侍奉的教会的一个本土短宣的例子，是在加拿大西面的一个小城市的短宣。全世界无论是在哪个地方都有华人，这个说法是很真实的。在加拿大很多小城市都有华人，但是都不是很多。在一个300人的小城市，可能只有一家两家的华人。一个比较大的城市，7000到8000人，可能有30到50位的华人。这些的华人很多都是做餐馆的工作，或是打工，或是自己做生意。但是普遍来说，这些的华人都不是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人特意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可以说是被遗忘的一群。虽然他们可能都赚了钱， 但是生活是很苦的，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每年只是放假几天。因为长时间工作也常常在工作，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给儿女们。因此，一般与儿女的关系都不是很亲密的。大概在12年前，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受了感动，要在拆船的工作上侍奉神。他们寻求神的心意，神就让他们看见这一群人的需要。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的引领，就认识了一位在这些小城市做拆船工作的弟兄，也认识了这个群体的需要。他们都受了感动，就开始去探访这一些在小城市的华人。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每一个月都出发，从自己的城市坐公车到不同的小城去探访华人的餐馆，盼望可以认识当中的华人，跟他们做朋友。他们每一个月大概都去了5到7个小城市，后来他们就选定了一条路线，就改为每一个月都按所选定的路线去5个小城市。每一次的行程是5天，每到一个小城市，他们都进到华人的餐馆里吃饭，跟里面的华人聊天，慢慢的彼此就认识深了，后来就成为了朋友。但是说来容易，实际上弟兄姊妹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不轻的。在5天的路程，他们坐公车的时间就大概占了差不多2天。在夏季的时候还好一点，在冬季的时候就很辛苦了，去了-20来度的冰天雪地，下了公车都是凌晨2点左右，还要走大概半个小时的路程去小旅馆才可以休息。这些的弟兄姊妹都是在中国南方长大的，所以都不是很容易适应寒冷的天气。另外，探访一次两次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当他们不停地探访了大概3年的时间，才跟这些的餐馆的老板和员工熟识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的朋友认为他们是闹着玩，不是认真的，过了几个月就不会再来了。后来他们就都成为了短宣队员的好朋友。起初是几位的弟兄姊妹不停地出发，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都参与了，因此短宣队就可以轮替地出发。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生活的许可，就不停地参加，差不多每一次都参加。后来他们就选定了一个小城市，从自己的城市出发，大概需要10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小城市的人口不多，只有7000位左右。连同附近切成大概要15分钟的另外一个小城市，也只有不到1万人，当中大概有50位的华人，大多都是做餐馆的，而且很多都是老板。几年过去了，他们的教会看见他们的侍奉，就接受了这事工为教会的事工。他们也接触当地的教会，也有一个当地的教会愿意接纳这个事工成为他们的事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群的弟兄姊妹就有了基地，也有了足够的资源。当地的牧者知道了他们坐公车的行程，知道是很辛苦的，就主动的到车站去接他们去旅馆，不用他们下车以后走路。这对宣教团队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到了他们短宣的小城市，他们就安排探访所有认识的朋友们， 他们每一次都从自己的地方带来一些的手信，虽然都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但却是在小城市买不到的。比如说，在大城市可以买得到的苦瓜，在这个小城市就买不到。当短宣队有了当地教会的资源，他们就开始了安排聚会了。开始的时候，他们安排的都以新充的内容吸引朋友来的聚会，虽然是轻松，有晚餐，有游戏，但也有实用的知识跟他们分享，好像是人与人之间如何能够有效的沟通，如何帮助儿女的成长等等。当然，在当中也有一点点圣经信息的分享。再过了两三年，短宣队感觉时间是到了，可以把救恩清楚地讲清楚，和邀请朋友接受耶稣基督了，就安排了布道会。在布道会当中，就看见有朋友信主了。当这些朋友信主以后，就看见他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同事做餐馆的，以前就正是同行如敌国，大家都是没有两句的，而且都是用尽心思的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多拿一点的生意，怎么样可以把对方的客人吸引到自己的餐馆。但是现在大家可以彼此的帮助，你缺乏什么可以在我这里先拿去，大家更可以一同欢喜快乐的崇拜敬拜。当朋友们信主以后，短宣队就跟当地的教会讨论，安排让信主的朋友可以有敬拜的生活。当地的教会也安排了一个足够的小房子，让信主的弟兄姊妹可以有自己敬拜的地方。需要这样的安排，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信主的朋友的英语水平是不够让他们可以参与当地的教会的敬拜的。除了主日的敬拜，短宣队也开始了主日学，让当地的弟兄姊妹可以有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了。当然，开始的时候一切的聚会都是短宣队员负责的，包括教导主日学和敬拜一切的内容。但是过了一段的时候，短宣队就鼓励小城市的弟兄姊妹开始学习参与侍奉了。在这一段的时间以内，若有本地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短宣行程，短宣队在出发以前就把整个行程告诉第一次参与的弟兄姊妹，要告诉他们内陆小城的情况、需要和每个家庭的背景等等，让初次参与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最好的适应，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可以说，有什么是应该小心说，有什么是不能说的，以免引起反感。再过了一段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年吧，短宣队认为是可以把更重的责任交给当地的弟兄姊妹了，就开始了训练他们做带领的工作。这包括在敬拜中做主席、领事、报告、祷告，甚至是在主日学做教导。当然，有一些的岗位是不用很长的时间训练，有一些的责任却是需要很长的训练的。比如说，在敬拜中做主席可能是几个月的训练，但是教导主日学就除了选择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以外，还需要多年的训练与操练，才能够把教导主日学或是带领查经的工作交给当地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小城拆船的工作施工已经过了12个年头，在小城里面我们都看见神实在是恩待了当中的弟兄姊妹，但是还有一些的朋友到今天还没有信主。 所需要的祷告和工作还是很多。在我侍奉的教会也安排海外的短宣，也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数年前，教会邀请了一位的宣教士来领会，那位的宣教士就向我们介绍了巴拿马拆船事工的需要。巴拿马有基督教会，也有华人的教会，但是很缺传道人。在那个时候，巴拿马众华人教会都没有自己的传道人，教会都是依靠宣教士做传福音和牧养的工作。实际上，巴拿马需要更多的宣教士的同时，巴拿马的宣教士也有需要，教会也有需要。巴拿马大概有20万的华人，却很多都散住在不同的地区，而且很多有华人的地区是没有华人教会的。在我们认识的地区里面，虽然有一个教会，却需要照顾和牧养附近的华人和没有传道人的教会。在我们所认识的教会，有一位从美国去的宣教士，已经在当中侍奉了30多年，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呢，还没有宣教士到当地接上他的工作。当教会知道了当地的需要，在祷告当中也受感动，就盼望可以组织短宣队去帮助。教会就开始透过领会的宣教士跟巴拿马的宣教士联系。透过联系，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又明白了他们的需要和能够参与的工作，我们就开始计划短宣了。巴拿马的需要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包括儿童施工、健康检查和健康讲座、牙齿检查与护理。在他们的施工中心，有一些的地方是需要修理的，也需要设立无线网络。当然，领会和带领查经班等等的服事，他们也有需要。因此，教会就决定组织一队比较大的短宣队去巴拿马做第一次的短宣。经过祷告，也经过跟当地教会的彼此了解和教会拆船部的讨论，我们在年头的时候就盼望可以组成一支大概10来人的短宣队，在夏天大概8月份的时候到巴拿马做10天的短宣。经过了安排，定了出发的时间和初步的行程表，在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教会里面介绍短宣的行程，也开始了招募短宣队员。在3月份的时候，短宣队员就定下来了，当中有教牧同工，有好几位专业的护士，有熟悉修理的，有牙医，也有富有领会和带领查经经验的弟兄姊妹。最后所定的短宣队的人数是12位。短宣队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始预备的工作了。首先要求的是每一位的短宣队员都需要找一位或是2位的祷告伙伴，这一些的祷告伙伴都应该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不应该有一位的祷告伙伴跟2位或是更多的短宣队员一同祷告。然后是按情况的需要，而大概每2个星期，所有的短宣队员就要聚会一次。有需要的也会跟巴拿马当地的教会联系，以明白当地最新的发展和可能改变的情况，好让短宣队多做预备。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整个短宣队跟巴拿马教会一同来讨论的。在聚会当中，除了彼此了解、彼此认识， 让短宣队员可以一同学习短宣的态度，学习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语言，和短宣的守则以外，就是分派工作了。除了队员要分工合作以外，也按需要来动员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预备所需要的物料。比如说，我们需要很多的儿童手工的材料，但是短宣队员做不来，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大概40位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晚上来到教会一同来预备这一些的物料。当然，在出发以前，也提醒所有的队员需要的个人用品，也包括所需要的防疫注射和药物，检查旅游证件有没有过期等等。出发了，短宣队经过了9个小时的航程，就到了巴拿马城。抵达的时候，当地的宣教士和弟兄姊妹就已经在等着短宣队了。短宣行程总是充满改变的。首先，在团队在机场要租2辆汽车的时候，就发觉其中安排了开车的一位的弟兄忘记了带他的执照，那就马上需要有另一位的补上。感谢神，除了一位的弟兄，所有其他的队员都没有带上驾照，那只能够由那位的弟兄补上了。当团队照着安排预备健康讲座的时候，当地的弟兄姊妹就说，过去的一个星期刚好有几个健康讲座结束了，所以要是再办就很可能没有什么人来参加，所以短宣队马上就取消了讲座，而改为探访和健康检查的服务。在预备儿童事工的时候，又发觉报名参加儿童活动的人超过了预期的2倍，所以一些的手工就不够，马上又要再设计和预备了。当短宣队去探访一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附属的幼儿园的校长知道短宣队中有牙医，就请求牙医到他们的学校为儿童做牙齿的检查，因为当中有很多是在经济上负担不了费用的。当牙医检查了他有足够的材料，他就答应了。需要做改变还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体验了神丰富的供应，而短宣队员都是在欢喜快乐当中做出改变，以满足当时的需要。短宣带给我们很深刻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听说巴拿马的治安很不好，但是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看见开店铺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店铺里面有枪，而且呢，常常在看有没有陌生的人在外面。要是有一些陌生的人在外面，而且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车停在外面，他们就很紧张，马上让我们离开。那一种不平安的感觉是很震撼的，不是用言语可以传达的。10天来的短宣很快就结束了，回家以后，短宣队就在教会不同的聚会中做见证，一方面分享感受，另一方面数算神的恩典，鼓励弟兄姊妹参与短宣的侍奉。总体来说，参与短宣带来最大的影响是直接的体验，知道环境跟亲自的身历其中完全是2码事。经历过了，从此那地方的需要就印在心里了。到今天我还是常常纪念小城的需要，巴拿马教会宣教士和弟兄姊妹的需要。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明白更多关于拆船的事工。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机会更多的参与普世福音的工作。我们能献上的不多，可能只是为不同的地方的需要祷告，可能有机会参与拆船或是短圈。我们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参与的更多，也献上的更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呼喊，无人在身边，唯有复活。